在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和感恩。你顾念我们地上的人困苦流离，没有牧人，你顾念我们地上的人在死亡里面，在罪恶里面，你自己就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为要把我们从这一切的里面拯救出来。主啊，你已经拯救我们出离罪，出离世界，要从死亡里把我们拯救，赐给我们永生。为着这一切奇妙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真的是在十字架上看见你好像死了，好像没有办法了，但是你却从死里复活，把一个全新的生命带给了人类。我们为着你这么大的恩典向你献上感谢。今天你也恳求你也借着今天的经文向我们说话。人类在万难之中好像毫无盼望，你却在一切的没有盼望的里面，你带出了一批属你的人，重新把你自己的恩典借着这一批人带到人间。最后你是借着耶稣基督把那个永活的盼望赐给了我们地上的人。主，求你今天借着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见好像罪恶在这个世界掌权，但你永远作王。为着你这大恩典，我们就是这样子来向你感谢，也求主把这样子的恩典深印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以至于我们真知道上帝作王掌权，以至于我们能够有力量活在现在的世代当中。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一次把那个概论哈，稍微历代志上下的概论都稍微讲了一下。那我们上次呢有讲到那个这本书在圣经中的位置哈，然后呢也讲到这个书名的来历，还讲到作者，那大概著作的时间是在什么时间哈，那个地点在哪里。然后我们也讲到这本书呢看上去好像是一本历史书，那实际上它却不是一本历史书哈。那这本记录你如果去看的话，你知道它是与上帝的那个圣殿一直都没有离开上帝的圣殿，也讲到敬拜的礼仪跟大卫王同有关的一些大事。那你在这一这两卷书的里面呢，你看见他只记录南国的历史哈。那最后我们也知道南国是被掳了，但是上帝却保留了一批子民归回，所以这一卷书不是一卷可有可无的书。那因为在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当时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哈，因为他们以色列人很多人都不见了哈。那待会我们会看见为什么不见了哈。那他们信仰的根源在这里就是告诉当时回归的那一批的犹太人，他们信仰的根源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上帝。那他们要受托付他们还是上帝的子民，虽然他们被掳归回，他们还是上帝的子民，他们受托付要预备，要等候那日后那位坐大卫宝座的弥赛亚来临所以呢这卷书其实是一个承前启后不至于让神的选民对神的国度，对自己的来历，对神的计划迷惘就是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的这样一卷书。所以这卷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这是我们上次课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看第一章历代志第一章，所以我们先把我们的圣经打开历代志。每次来大家都记得用圣经呢是比较好一点用圣经比较好一点。那第一章我们看见那个大家看我发的讲义没有，他那个讲义是这样子的，是两个 column， 所以是这样看下来，这样看下来，然后反面呢也是这样看，这样看所以就不是像上一次那样子的。那我们看见第一章，他这里讲到第一节说， 亚当生赛特，大家知道亚当生赛特之前其实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吧？那件事情就是该隐杀了亚伯哈。那个故事完全在这里省略掉了。那我们知道亚伯是认识神的义人哈，该隐呢是属于那恶者的。那该隐杀了义人亚伯，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是隐藏了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在那里。但是我们看见这个作者在历代志上下其实是要trace 就是跟叫什么跟踪那条主线。那待会我们可以看见说他在历代志里面他要 trace 哪一根主线哈。那当所以呢他因为要把那根主线凸显出来，所以他把该隐亚伯的故事省略掉了。那我们知道亚当生赛特之后呢，你知道那个赛特就生了以挪士，那个时候的人就怎么样，就开始呼求神的名。好，大家如果是对创世纪有一点点的明白的话，那我们就看见从赛特开始一直到我们今天，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世代是完全不知道上帝的，没有。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上帝总为自己保存了一批人是认识他的，是认识他的，所以就成为上帝的见证人在地上，一直到今天。你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其实就是神的见证人哈，人家看见我们就要说上帝在，好，上帝在。那我们说亚当到挪亚呢是十代哈，如果你看去你去数的话就是从一到四节哈，就讲到生到挪亚了。那你去数的话，亚当到挪亚是十代，挪亚十代的人，我们知道他们的特点就是什么，他们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哈。他说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呢是一个义人，他说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那挪亚与神同行，所以你看见神在整个的这个人的里面，只有挪亚一家好像认识上帝，其他的人都不知道，都心里边所想的都不再是上帝了哈。你就可以看见整个人类好像是在一个突然在一个很深的黑暗的里面，就是在这样的万暗当中，上帝就保守用方舟拯救了挪亚一家，用洪水就灭了当时的世界。那这个我们中文其实是有一个词就叫什么，罪恶滔天。我以前还真是不知道滔天是什么意思，那现在哈，我们读了圣经就知道，罪恶使天上的洪水都下来了，罪恶滔天哈，这就是我们中文讲的。然后我们看见挪亚有三个儿子，是闪、含、雅弗。那我们看雅弗的后裔呢，是像中东的北方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我不知道看得清楚吗？那你知道挪亚出来以后，他的那个船，他那个方舟就停在亚拉拉山，就是土耳其的那个地方哈。那个，然后呢，你看他那个亚佛的后代，如果你去看的话呢，他其实向中东的北方，就是欧洲地带来往那边走，所以呢，那个亚佛的后裔应该是现代的欧洲人哈。那韩的后裔，如果你去看的话呢，他是分布在中东和南方的非洲。那是韩的后代。那其实韩哈给他的后代给以色列人其实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个征战哈，带来很大的征战。那然后看闪的后代呢，如果你去看的话呢，他是往西边往西边走。那我们从这里就可以大家看哈，如果我就是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跟大家去看那个像这里有割灭出来，有陀加马出来，那其实都是讲到那个亚佛的后裔。那然后韩的后裔呢，讲到你去读圣经，你就可以看见有那个有一些的这些名字，像什么，像那个什么推罗啊，像西顿呐、啊，然后再往下啊，在迦南七族啊等等。所以呢，他们是往下走的，是非洲人哈、啊，是韩的后裔。那我们看闪的后代呢，他有伊朗啊，就是现在的伊朗，然后亚述，所以他们是往东边走的。 你看见他们往东边走，那你说我们上次有位弟兄问呢，我们中国人应该是属于哪一个呢？那你我就给大家看这个地图就是我从 Google 上下截出来的。其实这个就是土耳其嘛，哈，这个就是土耳其。然后往北走呢，你看这里就是莫斯科，就是莫斯科，就是那个上面有一个名字叫什么米色嘛，其实就是莫斯科。Anyway。那然后往下走呢就是非洲，那往这边走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东方，哈，我们东方。那你知道我给大家看一个字哈，这个字大家认得，签，签字上面最上面是什么字？西。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应该哈，我们的祖宗知道我们从西边来的，所以我们住在东边，从西边过来哈。所以大家想想我们应该是哪一个谁的后代？闪的后代哈。我相信我们是闪的后代。那个你自己来看，那我们来看这个闪的后裔哈，从闪的儿子生了闪的儿子是这一些，然后有17节哈，然后中间有一个人叫亚法萨。那亚法萨呢生了拉吾，拉吾生了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然后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那在这一段的里面哈，其实要注意的就是他第四代孙，就是闪的第四代孙法勒，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如果我们去对照创世纪哈，大家这看得清吗？创世纪里面就有记到哈，记到什么呢？你看闪看得到吧？看得到哈。闪呢，他就生了亚法萨，然后呢，他活了500岁，然后他呢又生了撒拉，又活了400多年，然后他生了希伯之后呢，又活了400多年。大家注意看，这个希伯生了法勒以后呢，他也活了400多年。但是从法勒开始，突然人的寿命怎么样？突然减短。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相信有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在当时的地上发生。如果你看那个19节，历代志上19节，他说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那你去看英文呢，他是说 In his time the earth was divided， 所以在那个时候地就被分裂了。那我们看一下现在的这个地图，现在这个地图，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地球哈。那你看看它其实本来是什么，就是一个板块，然后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分裂了。所以你看现在文明世界的人到我们到美洲来都还是有些土著，对不对？完全不是没有人的，就算澳大利亚也还是有一些人在那里居住。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当时的人已经分得很远，就是分布很远了哈，很开了，然后突然这一件事情发生。所以从那以后人的寿命其实是巨减。 anyway， 这个事情我们就这样子啊，就讲到这里啊。特别因为在圣经里特别记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特别提一下。然后呢，从这个闪的后代生下来，我们就知道到了亚伯拉罕。到了亚伯拉罕，如果你去数哈，很妙的是什么？也是时代。我们说从亚当到挪亚时代，那从闪到这个他拉又是时代。那这个时代呢，我们看见又是地上的光景又到了什么地步呢？我们看一下这一节圣经，你就看约书亚记。那约书亚那个时候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跟以色列民讲，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怎么样？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所以你在这里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到了第十代，这些人怎么样？又完全不认识上帝了，就又是在这样的一片黑暗的当中，上帝就使亚伯拉罕蒙召，就把亚伯拉罕带出了 加勒底的乌尔就去到上帝要他去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的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哈，今天的巴勒斯坦地。所以我们就又一次看见上帝的带领和保守。那亚伯拉罕就成为多国之父，也成为信心之父。那他肉身的后代我们都知道是谁，就是以色列人哈，以色列人他其实还不止哈，他肉身的后代其实有很多，待会你就可以看。那我们也是他的后代，我们是他什么？我们是他什么的后代？我们是他信心的后代啊，我们是他信心的后代。所以我们在亚伯拉罕的里面也能够找到我们信仰的根本哈，就是造我们的真神上帝。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家谱呢，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不是没有意义的哈，不，而是大有意义。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看见上帝是我们的来源，因为我们众人都是从亚当来的，而亚当是上帝造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神是我们的来源啊，他也是保守人的。那从亚当到亚伯拉罕，一代一代过去，那这到下面你就可以看见每一代呢都有什么，都有实名记录，就是他们的名字都写得清清楚楚在那里。那你知道亚伯拉罕呢，我们会不会以为这个人是一个神话人物？不会，他是实实在在在地上生活过的，历史上的一个真实的人物。因为他们的后代以色列人犹太人现在是遍布世界各个领域哈，各个领域，所以地上所有的人的来源，从这些的家谱的里面，我们就相信世上所有的人的来源都是从亚当而来。那所以神造人不是神话，不是神话。那从这个家谱的里面，我们就清楚看见那个神，那个我们的来源哈，我们的来源。从这个家谱的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人的败坏的天性。人败坏的天性就是什么？就是离开上帝，离弃上帝。从亚当到挪亚，从挪亚到他拉哈，就是这样子的。时代一过，就陷入了黑暗的当中。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承认，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所以我们的信仰哈，如果我们不清楚明白我是一个罪人的话，其实你的信仰就是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清楚。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要认识自己。你看那个大卫哈，大卫那么一位伟大的君王，他就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个实实在在是这样。所以如果你不能够对自己是一个罪人很清楚很明白的话，你还会觉得我挺好的哈，那耶稣就没办法救你。因为耶稣来是救谁啊？就义人吗？罪人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我们是一个罪人。那下面呢，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亚伯拉罕的家谱哈。那亚伯拉罕一共有两位妻子，一个妾哈。那这个呢，都把他的那个后裔就记在那里哈。夏甲的后代啊，基土拉的后代，然后就是撒拉的后代。那我们从他所有的后代的里面，我们知道上帝是特别应许以撒给亚伯拉罕的，给亚伯拉罕的。所以呢，下面呢，其他的就不再记，我们就看见上帝一直在 trace 一条主线哈，一条主线。那在下面呢，就讲到以东，因为以东跟雅各同是以撒的儿子哈，所以呢，在这里讲到以东的当地的一些的资料，那我们就不去多看哈，不去多看。那从第二章，我们就马上看见什么？从第二章我们就看见怎么样，就 focus 在哪里了？就 focus 在以色列人，就 focus 在以色列人。他这里就讲到以色列的儿子，这有第二章哈，就讲到以色列的儿子有12个哈。所以以色列人的来历就是从这12个儿子来的。那这12个儿子的家族渐渐的就成为12支派。他们在所罗门以前，他们是一个整体，一个以色列人12个支派，他们共同持守的信仰就是那位以色列的神，是创造万有造人的那位哈，那一位。那所以这是整个以色列人在所罗门之前的信仰。那我们看作者从第二章开始就来特别的记载了以色列人的来历，所以你就可以看见神的眼目好像从全人类就在慢慢慢慢的 focus 在哪里了， 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在以色列人的身上。那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哈，是神的选民。所以以色列人成为神的选民，有从神那里来的一个极重要的托付。这个托付是什么呢？保罗曾经告诉我们，他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割礼有什么益处呢？他说凡事大有好处。第一，就是神的圣言交托了他们，交托了他们。所以神的圣言就是神有关生命之道，生命之道。如果没有神的圣言，我们全人类在地上的人没有办法知道人从哪里来，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也没有办法认识整个宇宙的真相，我们也没有办法认识上帝哈。所以只有神的圣言把我们人需要知道的一切都启示了出来，都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第二章呢，一节二节就把以色列人的十二个儿子全部一个不少列在这里，列在这里。然后第三第四节就讲到犹大。特别的提到犹大放在第一哈，放在第一。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如果我们这样子看下来，我们看见犹大其实有五个儿子，但是我们知道俄和那个俄南这两个儿子呢很早就死了哈，很早就死了。然后所以呢在犹大支派里面呢，一个就是法勒斯，一个呢就是谢拉，还有一个就是示拉。所以你去看犹大支派呢，主要是这三个儿子。如果你看我给大家的那个讲义的话呢，你就第一个就是那个谢拉的后裔，谢拉的后裔。那我们看一下谢拉的后裔，就是在第六节，他说谢拉的儿子是这些人。那在谢拉的后代里面有一个人很有名，叫雅干。不过这个名呢不是一个好名声哈，他是什么呀？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连累了以色列人。那这个呢在以赛亚书约书亚书里面曾经这样子讲到这个人哈。那当然这个过程我们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其实并不是全体以色列人，只有这一个人，就是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哈，就这个雅干。好，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雅干在这里啊，有一个特别的记载。然后接下来呢就看见希斯伦，希斯伦的后代就是那希斯伦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就知道法勒斯是那个犹大跟他的儿父他玛所生的。那我们就看见从法勒斯到希斯伦，然后从希斯伦呢就到兰的后代。我们看见希斯伦所生的儿子是耶拉灭、兰、基路拜。如果大家去看英文哈，这个基路拜其实就是 Caleb。就是加勒 Caleb 加勒。所以呢下面你看见，因为我有好几次我说这个基路拜去了哪里呢，然后就又看到加勒。如果我后来我看英文才明白过来，所以他是我想因为这本书呢是以色列人归国以后写的，所以他们的拼法可能跟以前有一点点不一样哈。所以呢他那个可能他写的是基路拜，所以我们中文翻译其实非常忠于原文。那我在这里就告诉大家，基路拜其实就是 Caleb 哈，那就是加勒。所以你再看下面呢你就没有问题了。我现在这里要讲的就是说，你看见希斯伦的儿子呢是兰，那兰的后代一代一代生下来，你看见生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谁？大卫，哈，大卫。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了大卫出来。大卫后来我们看第三章的时候呢，就看见整一章都是在讲到大卫的后代，都是在讲到大卫的后代。那我们也知道最后的那一位，我们一直在说做大卫宝座的或者大卫的子孙就是从他而来，就是从大卫而来。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了那个这一个的那个一个线哈，一个线，你就看见作者为什么要把这一个写的这么的清楚。那在这里呢我特别要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斯就是 他玛跟那个犹大。如果我们翻一下我们的圣经哈，就是创世纪38章，你看一下，因为这个比较容易翻哈，所以就请大家翻一下创世纪38章，你可以看一下，你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哈？翻到了吧，那里就是创世纪38章，很清楚是讲到犹大跟他的儿父他玛那件事情。如果你看37章是讲什么？约瑟的事情，对不对？讲到约瑟的事情。然后我们跳过38章，39章又是提到谁的事情？约瑟的事情。所以呢，很突然的，就是在这个38章里面，把这个犹大跟他玛呢，怎么样，把它凸显了出来。凸显了出来。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其实上帝在那边的记载是非常非常有重要意义的哈，有重要意义的。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法勒斯就是从他玛生的，那他就是大卫的祖先。那所以我们读路德记，我们也很清楚看见波阿斯就娶了路德，就生俄贝德，俄贝德就是大卫的祖父哈。所以你看见这一个的这一条的线哈，就看见这一条的线。那我们看见圣经非常注重这一条的线。那从这里呢，我们也看见哈，上帝好像他也在那里期盼一件事情，期盼一件事情，在等待一位的降临，等待一位的降临。那这一位的降临，我们知道是要等到时候满足哈。加拉太书说，他要等到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那这一位的儿子其实就是什么？大卫的后裔。所以为什么在圣经的里面哈，把大卫的家写得那么的详细哈，其实是有他的原因的，是有上帝的计划在里面的啊，在里面的。那我们接下来看，当然这个名字哈，很多很多，就是不能够一一的跟大家来啊，来一一的看。那上面呢，从2章19节到17节这里呢，就主要是讲到大卫。然后呢，从这个18节到24节呢，讲到加勒。那我们知道这个加勒不是后来我们说的那个跟约书亚一起打仗的那个加勒哈，不是哈，那个是很那个。那这个加勒因为是希斯伦的儿子，应该是比较。更早期。那个加勒呢，是进迦南地已经过了400年了哈，所以这两个加勒不是同一个加勒。但是我要请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二十节在加勒的后代里面哈，有一个人非常出名的，就是比撒列。这个比撒列哈，在圣经里边也记载的，在出埃及记里面就有记载他。你看他这里，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所以这个比撒列就是我们现在在这里看到的这个比撒列。他说上帝呢已经提他的名召他。那他，你看这个人哈，非常的能干的一个人。你看他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做工的，用10幅幔子做帐幕，这幔子是比撒列用捻的细麻等等东西做成的哈。然后他还会绣基路伯，然后这个比撒列呢还会做木工，好，他用皂荚木做了约柜，然后这个比撒列呢还会做什么呢？做衣服，好，他用各种各样的线做了衣服。所以你看见这一位的这个呢是在加勒的后代里面的。加勒的后代里面的。然后我们接下去哈，就当然这些你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的背哈，我就大概把这个跟大家讲一下。然后呢，就接下来呢就到了3章，就看见大卫的众子。那大卫的众子呢，这里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大卫在希伯伦呢得到6个儿子。希伯伦得到6个儿子，就讲到他们生他们的母亲哈，他有多少妻子，然后生了6个儿子。然后呢就到了大卫的第5节。那刚刚呢他是在希伯伦做王的时候生了6个孩子。然后第5节，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示米亚、素霸、 拿丹、所罗门，这四人是亚米利的女儿巴苏雅所生的。我们都知道巴苏雅就是八十八哈，他也是名字有一点的那个。所以我们在，你知道在那个撒母耳记的时候，在撒母耳记的时候，撒母耳告诉我们那个大卫的儿子就是撒母雅、素霸、拿丹、所罗门，告诉我们是他在耶路撒冷生的，但却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的母亲其实是八十八哈，没有告诉我们。但这里非常清楚看见那个大卫的这四个儿子是八十八所生的。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呢，就看见第十节到十六节，就是讲到那个王统哈，王族的后代。好，王族的后代。那这个呢，我们接下来等到下那个历代之下，就是要讲到他们这些做王的人哈，一个一个他们的事迹。那这个我们到历代之下会更拿出来一个一个 detail 的来看这些这些大卫的后代做王的一些情形。然后呢，这个到了十六节呢，就是耶哥尼亚和西底家，我们都知道他们是被掳了哈，他们被掳。然后呢，到耶哥尼亚开始呢，他的儿子就是撒拉铁。我们知道撒拉铁的儿子呢，其实就是所罗巴伯哈，比大雅，他这里说比大雅，其实在那个上一个学期大家学以斯拉记都知道他是撒拉铁的儿子哈，撒拉铁的儿子，那也许是两兄弟共用一个儿子，是有这样子的哈。他如果他生了儿子，他就把他过继给他，他也算他的儿子，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那所罗巴伯我们就知道，其实就是带领以色列民回来的哈，带领以色列民回来的。那这个就是王族在那个被掳之后他们的后代。那从这个系统，我们就看见，就到了什么？到了马太福音。那里马太福音里面就把这个那条线呢就画得更细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看见好像从亚当到这个大卫的儿子耶哥尼亚，就是被掳的那个时候呢，如果你看到了一直看到列王记，你就可以看见是好像一个大的一个河流，就好像一个河流一样的。那到这里呢，你就可以看见说好像上帝就画了一条线，就把那个很主要的那条线这样画出来。那到了那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见那个好像就描得更细了，是不是？就是在就把那个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和就这样子完完全全这样描出来了。所以家谱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哈，家谱非常有意义的。我想我讲的大家应该明白哈，明白哈。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大卫的后代。那然后到第四章，我们再来看第四章里面就有讲到那个犹大的儿子法勒斯希斯伦。当然我们就知道这个儿子的意思呢，其实讲到他 descend 啊，就是指到他的后裔哈。那其实这里只有法勒斯是犹大的儿子，其他都是他的后代。然后就把他的后代的那这些呢，其实如果你去读哈，就是不知道从我们在以前的历史的里面，其实很难看到这些，只有在这里是经过以斯拉这样编辑出来的，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这样一些的人的名字哈，其他的地方其实我们没有看到。那在这里呢，第九节特别注意的就是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啊，这个呢很多人写书来讲这件事情哈。那他说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亚比斯为什么比他的兄弟弟兄更加的尊贵？为什么？他尊贵的原因是什么？嗯？是因为他妈妈生他太痛苦吗？是吗？是因为他有什么很特别吗？跟我们不是一样性情的人吗？不是。是因为他什么？求他，你看 那他十节，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你知道他那个求告哈，他用的是什么 ？Cried out， 向上帝哭求。我相信，也许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因为让妈妈太痛苦了，妈妈就怎么样？可能我不知道哈，有的人呢是太痛苦了呢，他就很生这个孩子的气，哎呀，你就是让我苦的那个哈。那有的可能说让我太痛苦了，我就更疼爱你。但是我看见他说 cry out to God 的话，那说明他一定什么，心中有很多委屈，很多委屈哈。可见的他大概的他的处境并不是那么好哈，并不是那么好。那他向上帝哭求，以至于怎么样？上帝就听他的祷告，他就比众弟兄更加尊贵，啊，更加的尊贵。所以我在讲说，不是说啊，他祷告的词有多好，是很好，但是我更看见他是什么，他祷告的心，他愿意依靠上帝的心，这个是更美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哈，如果我们以前不认识上帝也就罢了，那也不知道谁可以来告求告哈。那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已经知道谁可以让我们来求告了。如果我们不懂得求告，求告的话，那实在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损失。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在你难处的时候，你会第一时间想到求告上帝，还是说我要先想想别的办法，还是说我现在就来求告上帝？这如果你第一时间就想到说我来求告上帝，你的生命就跟别人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哈，所以一个人哈被上帝应允他的祷告，你知道上帝会不会推却人的祷告？不会。在我自己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真的那个时候还没信主，我也不知道有上帝的时候，我向上帝发一个祷告，我说上帝啊保佑我，就讲了这样一个祷告，上帝都听了。我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时候完全不认识神，但是上帝听了，上帝听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是慈爱的，他不仅仅是我们的父，其实他是全人类的一个主宰。当我们有心来依靠他的时候，他就必帮助我们。这个是我有一节经文，对，这节经文他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那句话哈，他说 My heart trusts in him and he helps me。 所以当我的心来信靠他的时候，他就帮助我。你想一个人当有上帝帮助你的时候，你害怕自己渺小吗？害怕自己无能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当我们有神成为我们的帮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就是胆子就比较大一点哈。那我站在这里其实就是上帝的帮助。其实我自己哈，我说如果是凭着我自己，我根本不愿意，不会也不想到要站到众人面前来讲话。但是上帝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带领哈，帮助。然后我们就接下去看哈，接下去看这里呢，从第四章到一节到这个到二十节呢，都是讲到，还是讲到犹大支派的其他一些人的家族。然后呢，二十一节开始就讲到犹大的第三个儿子示拉啊，他们的儿子所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呢，然后所住的一些地方哈，他们都是做窑匠，好像是比较属于做手工艺人哈。那他二十二节就说，这都是古时所记载的，所以可见的以斯拉是参考了很多的资料，就把这个犹大的第三就是那个最，其实他不是，他是最大的那个哈，因为他是那个那还是那个苏雅的女儿生的，就是犹大的第一个太太生的哈。所以你可以看见那个这个示拉哈也写在这里。那接下来就是西面哈，西面支派。那我们看见那个西面支派呢，你下去看的时候哈，西面支派，我给大家看一个地图你就知道西面哈。你看，哎呀，这个看不太清楚哈，这里是下面就是犹大。犹大呢，西面的人呢得的地业呢是在犹大的境内，在犹大的境内。那后来呢，这个西面人呢就往外，好像 走掉了。你看那个第三十九节，第三十九节，他们往平原东边基多口去，寻找牧放羊群的草场，寻得肥美的草场地，又宽阔又平静。从前往那里，从前住那里的是韩族的人。然后呢，那个这些西面人呢，在犹大西西家年间呢，就来攻击那地方的人，然后呢，把他们除灭以后呢，就住在那个基多口那个地方。所以呢，你看到他说直到今日，直到今日就是直到这个以斯拉写这本书的时候，所以那个这个西面支派呢，从那个时候有一支哈，就到了东边的基多口去。那基多口到底在哪里呢？其实好像也找不到哈，也找不到。那个我看了一些参考书，好像也没有，也不知道。反正你可以看见，如果他是往东边走的话呢，就是往这边呢，就是摩亚平原。啊，就是摩亚平原，就是往东边走了。那然后呢，还有一群人，这西面人呢，又有500人到希尔山去，然后呢，就杀败了那个剩下来的亚玛利人，然后就住在那里，直到今日。所以，当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呢，没有看见西面人。好，没有看见西面人，这就是把西面人的那个他们的家族交代了。然后第五章。就讲到流变支派，我们他这里特别第一节讲哈，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变，因他污秽了他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流变哈，因为犯罪就丧失了长子的名分。其实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可以得神儿子名分的哈，得儿子名分的。但是如果我们犯罪，如果我们犯罪会怎么样呢？啊，求主帮助我们哈，要失去了这个名分就不好办了哈。求主来那个，那这里就讲到这个流便的儿子的后代，然后呢，他们就是大家知道流便哈。流便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呢，是很着急的。他们就在迦南就在约旦河东就留下来了，他们不肯进到约旦河西去。那他们就在这里哈，看见这个是。这里写的旅遍其实就是流遍，然后往上呢就迦南，然后再往上就是马拿西。那这一个的第五章哈，历代志的第五章，整个就是讲到约旦河东的这三个支派，然后加德支派就在列在下面。那这里很重要的哈，在我们看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特别借着以斯拉把第二十节告诉我们，他们说他们得了神的帮助，夏甲人和跟随夏甲的人都交在他们手中，因为他们在镇上呼求神，依靠神，神就运营他们。在这里讲到其实是十八节，你看见是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就是说这东边的人，他们有一次跟夏甲人征战，不仅仅是跟夏甲人，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哈，他们是一个联合来攻击这三个支派的人的时候呢，他们跟他们打仗的时候呢，他们在镇上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呼求神。依赖神，神就应允了他们。所以我们看见哈，征战得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征战得胜，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是什么？呼求神，呼求神的名。你知道现在我们要呼求的名是什么名？上帝已经把一个至高的名赐给了他的儿女，是谁？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们现在征战，你也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来征战，就可以得胜。当你呼求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啊，神就来帮助你啊，就来帮助你。那这个的见证哈，真的是很多。那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我妈妈她那个她是零六年来美国来探望我们，然后呢，他就那个在06年12月份他就信主了。那他的他其实很难，因为他的那个眼睛也不太好，也不能够好好读经哈，不像我们可以去那个，那就是他就听。 听圣经。那听圣经呢，他回去以后因为身体的缘故，他也不能够去教会，他也没有，真的没有办法去教会。我这次回去就带他去教会，但是他自己就是没有办法。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个我就跟我每天跟他打一个电话，就开始跟他讲一些的圣经方面的事情。所以呢，我常常是跟我妈妈在电话里交通交流哈。那然后那个有一次也是前年我生病的时候，那我就读到一篇文章，就讲到说那个东正教，大家都知道东正教有一个灵修的一个传统，他们就是讲到几句话呢，讲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说他们呢就是一直在心里边默念这样的一个祷词，就能够得到很大的帮助，因为它里面就包括了耶稣基督的名，包括了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是真理。然后也知道说开恩可怜我，就讲到我们人在地上需要神的帮助，然后也讲到我这个罪人，所以也知道自己的情形。那我就跟我妈妈就跟他讲说，你就讲这四句话。然后第一天问他记住了没，记住了。第二天打电话又可能又忘了，然后又问他，又教他一遍，又记住了没。然后教一个礼拜下来他就记住了。那记住了以后呢，以后每次打电话就问他祷告了没，祷告了，然后又他就背一遍，就像小孩子一样，你知道吗，他就祷告了。然后那个等到现在哈，我妈妈的情形比我想象的好的太多了，我真的感谢神，真的感谢神。所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名，你一个没有办法去，我不是叫大家不要来教会啊，就是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你都可以来因着耶稣基督得到这么大的一个祝福。好，这是我要带给大家哈，求主帮助我们知道呼求上帝的名，呼求上帝的名，上帝就必帮助你，你就可以得胜，就可以得胜。那下面呢就讲到马拿西。那马拿西呢，我们知道在更北边哈，就是在约旦河东的更北边。那他们呢就是结果呢这三个支派，第25节讲到什么，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那地自命的神行邪淫，这名就是神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结果呢，以色列的神就激动了亚述王他们就把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就掳走了，就掳走了。你看见哈，这个如果你看见这个亚述王，这个亚述王，其实在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有几位亚述王来攻占以色列北国。那这个亚述王其实他并没有攻下，所以他是在以色列北国灭亡之前就已经把这个就是约旦河东的这三个支派就掳走了，所以比那个北国以色列灭亡还早。那他们灭的原因是什么呢？在这里就是历代志哈告诉我们的哈，就告诉我们。那别的那个就是如果是记那个历史的，像列王记上下，他只是记历史，他没有讲原因，他就说这个事情。那我们说如果我们讲原因的话，我们一定说什么，亚述王太厉害了。好，这个以色列人太弱了哈，所以呢力量对比悬殊把他掳走了。但实际上我们看见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得罪了耶和华上帝，得罪了上帝，随从了那地之名的神行邪淫。所以你看见他们那个得罪上帝最重要的最主要的一个罪，其实就是什么，拜了外邦的神，拜了偶像，拜了偶像。所以这个其实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当一个人拜偶像的时候，他就不再会呼求神的名，对不对？你不能够呼求神的名，你还能够得到神的帮助吗？是不是？所以最后就是这样被掳哈，最后被掳。所以我们看见他们被掳的原因。然后第六章哈就看到了利未支派。那在利未支派里面，如果你翻一下六章一到八十章，不八十节，一到八十一节哈，这里呢都是利未支派。立位写得非常详细。所以你看见在这一卷的书的里面呢，把两个非常重要的支派呢讲得非常的清楚。一个就是什么，犹大支派，我们刚刚讲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 立位支派。那为什么会把这两个支派讲得那么详细呢？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时间哈，我想可能下一次我会把这个原因告诉大家。那这一次呢，我们就是这样子来看哈，来看。他这里讲到立位的儿子呢是格顺、哥瞎和米拉利。那接下来呢就把那个历代的大祭司的谱系呢就写得非常的详细。我们知道大祭司呢是亚伦的后裔才能够做大祭司，并不是说哥瞎族整个族可以做祭司，不是，他是要哥瞎的后代亚伦的子孙才能够做大祭司。然后呢他这里就是亚伦的儿子，当然就是以利亚撒，然后就接下去一直到下面，一直到那个约萨达，就是十四节啊，希莱雅就生约萨达。那这个时候呢，就尼布甲尼撒就把他们掳去了哈。那约萨达就是这位大祭司也被掳去了。那他这里呢就开始讲到他那个格顺、哥瞎、米拉利他们各个族的一些的情形。如果你看。你看我给大家那个准备的讲义呢就看得更清楚。那他从二十节开始哈，从二十节开始前面是讲了格顺家族，然后从二十二到二十八节呢就讲到哥瞎呢我们就看见到了可拉。那可拉我们都知道哈，很出名的一位哈。那可拉后面呢就是一直看下去，你就可以看得到撒母耳，所以撒母耳是可拉的后代，撒母耳是可拉的后代。然后呢，在接下来29节到30节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是那个米拉利家族。那然后他在31节开始就看见圣殿的诗班人员的组成。那开始就讲到那个西曼，好，大家注意看西曼。33节讲到哥瞎的子孙中有歌唱的西曼，那西曼是约尔的儿子，那约尔呢就是撒母耳的儿子。我们知道在诗篇里面有好多篇的诗都是什么可拉的后裔写的，我相信这位可拉的后裔其实就是西曼，所以在诗篇里面哈，你看见可拉的后裔应该就是这位西曼写的。在那个下面呢其实就是讲到以探啊，以探不还有格顺族的亚萨，是从39节到43节就讲到亚萨。我们知道在亚萨在诗篇里边也有好多篇诗篇是亚萨写的哈，如果你去读的话你就可以看见。然后米拉利族呢就有一位叫以探，所以你看见这个诗班哈，诗班其实他们立位三个支族里面呢每一个支族都有人来都有人在诗班里面侍奉。在诗班里面侍奉，然后亚伦的子孙呢就负责烧香。那到49节我们就看见亚伦跟他的子孙呢就是在燔祭坛香坛上献祭烧香。这个其实如果是要讲道的话，讲进去的话那又是一篇道哈，就讲到先是献祭，然后又是烧香，然后呢又进到至圣所。那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篇，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篇讲道哈，很重要的一篇讲道。然后接下去那我们就看见他们的那个地业，他们的地业哈，从我看哈，从他们利未人各个族住在哪里，从五十节到八十节就把他们的那个各个族怎么住的。那我们知道亚伦的子孙，亚伦是那个祭司的这样子传承下来的，亚伦的子孙都是住在犹大地。然后哥瞎族其他的子孙呢有住在马拿西的，有住在以法莲的哈。大家看那个马拿西呢就不是哈，不是约旦河东的马拿西，他这边还有一个马拿西，看见没，这边还有一个马拿西。所以呢这哥瞎族呢就有那个住在以法莲马拿西的。所以我们知道那个 撒母耳其实就是哥瞎族的，所以呢他是以法莲人，他住在以法莲的地方，所以当我们读撒母耳记的时候，他说以法莲人，其实他是住在以法莲山地的那个利未人，哈，利未人。那格顺族呢就住在了以撒迦，就往北了，以撒迦、亚瑟，大家可以看那个地图哈，亚瑟、拿弗他利、巴山的那边啊，然后还有就是米拉利族，米拉利族呢，他就是住在比较靠那个西布伦流变，然后就加德就到约旦河东去了。这是把那个利未人他们的住处啊，他们的服饰啊，他们的人员这样子用整一章来讲。然后我们看第七章，就是以撒迦。的儿子哈，以撒迦的儿子，然后呢，就你看，就是很短的一点哈，很短的一点就讲到以撒迦他们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也不会去仔细的读。然后看到便雅悯的支派有三个儿子，你看见我预备的讲义哈，便雅悯支派呢，在这里是6到12节，但是如果我们来看便雅悯跟第八章。第八章这里讲到便雅悯的长子是比拉，次子是这个三子、四子、五子，所以你看见很明显的便雅悯呢并不是三个儿子。如果我们把整个看完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两个支派没有了。如果你从讲义你就可以看到哪两个支派没有了呢，就一个就是西布伦支派，另外一个是但支派，你就在这个里面找不到。那所以呢，那个而且呢，如果你看那个创世纪哈，对这个家族的那个，对这个家族的那个记载的话，他说你看西布伦的儿子是西列、以伦、雅利三个儿子，他是三个儿子。那便雅悯的儿子呢是比拉、比杰，那所以呢，第八章那里讲的便雅悯的儿子呢，是讲得很清楚的，啊，是那一些。那然后呢，这个但的儿子是户生，你看12节，就是还有以尔的儿子苏品、富品，并雅黑的儿子户生。所以有圣经学者就说，6节到11节其实是指到西布伦支派的那些人，然后第12节呢是指到但支派那些人。那这个呢，我们就是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就好了哈。那显然的那个便雅悯的儿子跟后面所记载的是不一样，所以有圣经学者就这样子告诉我们。好，接下去呢就是拿弗他利哈，一句话就讲完了他的支派。然后马拿西支派、以法莲支派、亚瑟支派，这个都是他们的名字哈，这样子记下来。那第八章很快就到了那个便雅悯啊，便雅悯为什么要特别把它拿出来讲呢？是因为在他这个家族里面呢，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扫罗，就是扫罗。他这里呢就是有两个便雅悯人呢，主要是住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呢就是耶路撒冷，好，便雅悯人一个地方就住在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基遍那都是便雅悯人住的地方。我们知道扫罗是哪一族的人，不是 哪一族的人，扫罗是哪一个地方的人，记得吗？忘了，我们去年查，是前年还是去年查了一年的那个撒母耳记，就很详细的讲到扫罗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哪里来的？基遍，他是基遍的便雅悯人哈，这就是扫罗哈，这就是扫罗。然后这里就是便雅悯人啊，这里就讲到，特别讲到。那我们很快跳过，我们时间哈很有限。我们看第九章，他这里就讲到以色列人都按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那这里就讲到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的，因为犯罪都被掳了。然后你要记住这一句话，以色列人都，他们的名字都怎么样？ 都记在了家谱上，都记在了一个他们的有一本家谱哈，都记在了他们的名字。其实你想想，我们每一个做神的儿女，他们是神的子民，所以他们都有一本有一个家谱记在他们。你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有一本记录在神的那里，你知道吗？那叫什么？生命册哈。所以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名字在那里。不要刻在哪里你知道很多人去旅游他就要刻一个名字哈，其实我们就不需要，我们知道我们的名字在上帝那里存留哈，保留有一个生命册记录我们的名字。那然后他那个第二节开始就讲到耶路撒冷回来的居民，在这里如果你看我给大家的被掳归回的人呢，他有三类人。一类他说以色列人，但实际上你去算的话呢，只有犹大支派的人，还有便雅悯支派的人，还有以法莲支派的人，还有马拿西支派的人回来哈，回来。那其他的在就没有了哈，没有了。然后还有还有一种人叫尼提宁。尼提宁人，那这一批的人呢，在那个列王记，就是说你看那个历史一直到列王记你都没看到过这个名字出来，这个名字是到以斯拉的时候才告诉我们哈。那其实呢他们一直有的，他们呢是从前大卫和众首领派尼提宁服侍利未人，所以呢在英文里面就很清楚，这个这些人呢是殿狱，就是temple servant， 就是殿狱哈。那现在呢这个尼提宁人也带了220人来，都是按名指定的，所以这一批的人呢他们也被掳了啊，圣殿被毁，他们也跟利未人一起被掳。但我相信这一批人哈，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利未人，但是他们在殿里服侍，就是什么以色列人怎么样打仗俘虏来的一些人，就把他们放在殿里来服侍哈。所以这一批人其实是很有福气的人，因为他们被掳就怎么样，就成为神的子民哈，跟他们一起回来。然后就下面就讲到利未啊，利未支派的祭司利未人也回来了很多，那这些人就很多了哈。你看从十节开始就讲到祭司里面有这些人，然后还有管理神殿的哈一批人，那从还有守门的一批人，还有那个在殿里边管理那些器皿的一批人，然后歌唱的有一批人，所以你看见怎么样回来了。前面讲到以色列民怎么样，第九章第一节讲到犹大人因犯罪什么被掳。到这里到第二节马上讲到什么，他们回来，讲到他们回来哈。所以神是有他的办法哈，把这个局面完全的扭转，完全的扭转。所以我今天呢其实要跟大家就讲到这边的34节，然后从35节呢我们就下次再来看，下次再来看。那我想问大家哈，我们这样很快的 go through 了这个一章到九章哈，到九章大家的一个很一个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在你的里面，要不然你说我回家都忘记了，就是讲了这么多你有个什么印象在你的里面。神掌权，神作王，虽然被掳，但上帝在那掌权，还是把他的子民带回来。在这里特别讲到两个支派，那他们这两个支派都是一个系统，一个是王统，王室系统，还有一个呢是祭司系统，这两个哈是不能够换的哈，不能够不是怎么讲，就是一定在那里，然后呢也不能够说这个王家的人可以来做祭司，也是不行的哈，也是不行的。所以这个呢其实你就可以看见为什么特别的要保存这两个系统，那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啊。从第九章大家去看我上次给大家的进度表，那个进度表就告诉大家我下次要从哪里讲到哪里，然后你如果是稍微自己看一下的话就比较容易哈，比较容易。我想我的时间有点过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课后来问哈，来问。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 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今天能够坐在这里，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的保守。主啊，真的看见你在人类历史的里面，你一次一次的保守人，你一次一次的带领人，使人能够被你自己到如今还是保守在你的面前，地上还是有一批人成为你的见证。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真知道你作王，你掌权，让我们也能够在人的当中成为你的见证，成为上帝的见证。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日常，无论是在公司里上班，在家里做妈妈，都能够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这原本就是你要我们活在地上的一个目的。谢谢主，你来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